今天是第五十五讲，第五份已经开头了，今天接着讲第五份。讲之前呢，先回答一个问题。上一次讲座结束之后，有两个人问问题，就是说这个地上的菩萨是不是有现行，没有梦？对，地上菩萨跟凡夫的区别是没有梦了。我们现在是在梦中看的是假象，看不到真相。哎，地上菩萨呢，一照见五蕴皆空，梦没有了，梦没有了，假象没有了，那面前就自然现的真相，真相就是所有众生心都，他直接就看到了，哎，所以呢，他是没有梦了。但是这个菩萨这个心呢，他还在继续有现行，现行就熏种子，种子熏现行，还在继续修行，因为他种子呢，大部分染污种子还在。还要这个继续什么一切经义现前，然后按照经义呢来，根据这个各种随缘来这个修行，熏习清净种子，然后把它剩下的那大部分染污种子呢，都要换成清净种子，到最后全部成清净种子之后，成佛了，圆满了，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个大的质变，什么质变呢？没有熏习了，不用熏习了，全部是圆满的那个清净法，就是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信息、所有的佛法全都圆满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再修行了，不需要熏习了，所以没有熏习也没有现行，哎，完全是一个本来菩萨的境界，就是我们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那到佛那个境界呢，就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心圆满了，他不需要修行，他叫无学位，哎，不需要再学习了。但是呢，由于他这个心是纯净的，是这个非常圆满的智慧圆满、福德圆满，各方面都圆满，所以呢，他又跟众生心是重合的，所以只要你众生心跟他有相应。众生心这儿就会相应的看到，就是，众生心是碰到他的心了，然后在众生面前呢，就会相应的升起一些假象，哎，比如说他看到这个佛了，哎，看到，或者听见佛对他说什么话了，这一类的，这就是他跟佛心相应的时候，在他的意识把那个相应的那个感觉，给他在面前翻译成一个假象。众生能看到他的假象，所以说佛是永度众生，哎，没有休息，就是他实际上佛心已经这个圆满，已经不用修行了，不用动了，但是呢，就是看众生呢跟他去相应，跟他的这个感觉，这样的话呢，就是三大阶段。我们现在凡夫呢是在梦里头，只见假象，看不到真相。真相是三界唯有心，我们就是看不到这个心，自己的心也看不到，别人的心也看不到。但是实际存在的呢，只有心。我们心是互相重合的，互相有作用的。由于互相心的作用，我们的心感觉到这个作用之后呢，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它把这个作用呢给我们翻译出来。哎。比如说，有的人呢，前生作恶多，这生恨他的人多，哎，结果这个他们的心互相一作用呢，那个恨他的人多，所以他这一生就老升起这个噩梦，哎，这个人找他别扭，那个人骂他，这个人打他，那个人欺负他啊，就来还这些，就是这就是心的作用，哎，这个人呢，他前生乐善好施，哎，这个帮助别人多。那这一生呢，很自然的就很多人都喜欢他，很多人都喜欢帮他，哎，为什么？就是那个心的作用，我们一生很短，几十年，我们也没那个智慧，但是心呢，是谁也欺骗不了的。所以佛教的大智慧就是掌握住了这个根本因果在哪儿，哎，根本因果在哪儿？就是根本因果在心里，只要你在心里头熏习上了，它就必然起作用。所以这个熏习什么，这是掌握你一切命运的关键。你的所有的过去都是熏习下来的， 所有的未来也取决于你现在熏习什么。这是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凡夫是在梦中，然后菩萨呢是在凡夫跟佛的过渡阶段，他是什么呢？没有梦了，但是呢还有熏习，还有现行，哎，然后这么修修修到最后呢，完全把那个种子全部熏成清净的了，没有再需要熏习的，没有需要换的了，都是最这个殊胜的智慧。哎，不用修行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再熏习，没有再现行，到佛那儿就是没有熏习，没有现行了，就是圆满了，不需要再修行了。哎，那就是这个永度众生，哎，自己的心永享法乐，很殊胜的状态。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往后来，此中有三颂，我们先回忆一下啊。第五份的题目是比入因果份，就是进入所知相的因跟果。悟入所知相是指的正出地，悟入出地的因是什么？是地前我们修的六度，这个六度呢是比量修的六度，凡夫修的六度，这是入地的因，正入出地的因。说你证入初地之后可以得一个什么果呢？你可以修清净的六度，用限量智修六度，哎，不是比量。所以呢，入地的因也是六度，是比量的六度。入地的果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得到一个就是修清净六度的果了，跟凡夫不一样了。现在说。他这个清净，现在就人们就有问题了。他的清净究竟跟我们凡夫有什么区别？我们凡夫的染污，他清净，他哪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怎么修六度，我们正在修。说菩萨这个清净怎么个清净啊？他在这儿啊，用7种相来说菩萨的清净六度。咱们先看颂字后边这句话，颂字这句话说。由此三颂总显清净增上意乐有7种相，就是地上菩萨他那个清净增上意乐，他有7种相，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什么呢？一个是资粮不一样，堪忍、所缘、作意、自体，自体就是指的那个清净意乐的那个自体，瑞相、胜利。哎，这么7项啊，他有从这7个方面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地上菩萨，他修六度是怎么个不一样啊？第一个说以圆满白法，白法是指清净法。这个我们想象，我们世间有这个，比如白莲花，佛经里头经常用那个仙白，白莲花有点那个意思，就是清净法呀，非常清净，看起来非常这个。心显非常欢喜的那种啊，所以白法代表清净法，代表了一个善法。这个证入初地的菩萨以圆满白法，就是他那个修六度，这个就是各种善法呀，已经修到圆满了，他可以证到初地。这是指的什么呀？资粮圆满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你看我们去地前菩萨，肯定的一点是资粮都没圆满，哎，你白法还没圆满。哎，因为你圆满了，你就证初地了。第二个，即得利即忍，利就是高级的，那利嘛，即就是很快的，也是那个忍，忍呢也是分这个上中下三品。哎，下品忍像我们呢，学学学，哎，我知道什么是唯识性了，我知道什么是三相了。我知道设这个大乘的纲领了，哎，我认可这个，我坚信这个，这也是一种忍，这就叫这个下品的忍。你到这个人们再修修修，再加上禅定，哎，就是又到一个比较高级的信任的程度，忍，中品。什么是利即忍上品忍呢？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已经得上品忍，就是那个四寻思里头的第三位。那个忍位，就是 到忍位他已经把那个索取全空了，他的面前他在定中根本就五蕴啊十八界都不升起了，再有一刹那就连那个能取也空了，然后就证到真实了。所以这个登上初地的菩萨他已经得到立即忍，这是两个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了。凡夫是资粮没圆满，还没得那个立即忍，哎，只得了一些忍，就是认可。哎，我们现在说佛说的对啊，这个唯识世界上唯有识，我觉得是这么回事，这就叫一种忍，下品忍，慢慢来。下边啊，菩萨于自称甚深广大教，这是所缘，就是菩萨这个他修的时候所缘什么缘的，就是自称就是大乘，我们菩萨称叫大乘，大乘的甚深广大教。什么叫甚深呢？就是他说的这个一切法空这个道理甚深，跟我们凡夫的感觉呢完全相反。这个你说世间学问你有多深的呀，你对比这个就没有多深的了。哎，这个就是甚深，指的是他这个法甚深，就是你不可思议。哎，我们整天看着怎么说这个没有呢，这叫甚深，所以需要下功夫的学习才能够搞清楚。广大是什么呢？佛法这个我们大乘的佛法呀，包含了一切法，就是解决一切问题。哎，你不像这个世间法，说我这个学习班教你一个什么技巧，是解决某一个问题。哎，世间法都是那样，你这个佛法是什么呀？解决一切问题，到最后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哎，然后你还得到这个非常那个圆满的这个圣者法，哎，得到非常这个不可思议的圣者法。所以呢，广大是指它的范围无所不包，甚深是指的再没有超过它深的了。他我不是说吗？他等于佛法就告诉我们一句说，你现在在梦里头，你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再深你还能深过这种法啊？哎，所以呢，这是大乘菩萨他这个所缘的这个教啊，是甚深广大。我们凡夫呢，就是还没达到那么甚深，还没达到那么广大，哎，还顾不了那么大范围，理解没那么深，这是。菩萨对这个大乘教已经全部这个所缘已经都做到了。等觉为分别，得无分别智。这个颂子是都是所缘，就是菩萨对这个甚深广大教呢，这是把那个甚深广大教的那个核心意思也给说出来了。甚深广大教说什么呢？等觉无分别，就是平等的能够觉悟到一切法只是我的一个分别。等觉不管什么色声香味触男女老少山河大地，不管什么东西，你起一个色，哎，为分别，起一个听一个声为分别，看见男的为分别，看见女的为分别，为什么呀？一切全如梦幻泡影，都不存在，都只是我的一个分别，都是只是我一个能做梦的心在这分别，等觉无分别。结果呢，这个菩萨呢就这样，这唯分别就是唯识嘛，就是唯心，等觉无分别。什么其实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分别？如果你真的懂得这个了，我们现在还是觉得有道理，还不完全相信，因为有很多道理我很多问题还没解决。慢慢你解决之后，你想，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个分别，除了我的分别没有任何法的话，你还分别它干什么呀？那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呢，你就会得无分别智。哎，你经过四巡四，到最后索取没有，能取也不起了，你就得到无分别智，就是不再分别了。
老师，这里面那个等觉，那个等是全部的意思吗？
是平等的意思，不是全部。等是平等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色了，你 唯分别，听到声了，平等的，没有区别的来判断。哎，你来了一个人，空，你来了看到一座楼房，平等的，不是说我看到一个书，觉得这个小，看见楼房觉得大，看见这个好空，看见那个难空，没有这个，就是一切法不管什么，在我这儿都就是一看就是空，一看就是唯分别，哎，只是我一个分别，得达到这个程度。你像我们现在还有好多说这个好空，哎，这个好理解，哎，这个不好空，是吧？这就叫不平等。平等是指的这个等觉，就是你平等觉悟。哎，你像佛道那个叫无上正等正觉，也是这意思，就是他对一切法没有区别。哎，佛说所有众生心如来悉知，为什么呀？佛说你那个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呀？那心都是妄想，在我这儿没有区别。哎，所以一切众生心我都知道，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哎，所以我们也得练，什么这个不好空，我们就要好好的来那个研究它的道理，到最后把它也搞得什么呀，就跟我们容易空的一些东西一样的感觉。哎，等觉唯分别，结果最后就是说的那个，你确实相信唯分别的时候，你自然就懒得想。哎，自然就不想了，自然就得无分别智，结果一空，无分别智升起，没有分别了，哎，你就从梦中醒来了。这是所缘，就是大乘佛法这个殊胜的佛法。下边一个是作意，是希求圣解境，故意乐清净。我们说这个地上菩萨的六度就是意乐清净，他为什么意乐清净啊？他希求圣解境，就是他非常这个喜欢，他求什么呀？求圣解，就是对上边那个所缘，对大乘教啊，求圣解，就是我要理解的透透的，明明白白的，到你完全对大乘教完全理解了。净就是达到那个没有染污的那种理解了，圣解净了，所以你就意乐清净了。就是你修什么都是修的那个很符合法，就是合佛法，哎，很如法，很如理，哎，没有这个疑惑，没有障碍，没有，你当然就清净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邪见，所以我们就觉得别扭，哎，就不清净。布施的时候，要算算账，什么这个那个，哎，所以这就叫不清净。所以呢，作意就是他由于对这个大乘佛法得到了圣解，所以呢，他意乐就清净了。所以这个大乘法是一个叫什么呢？核心是一个基础。这是作意，希求圣解境是作意。那个妙老就特别强调，就是一定要学经论。你学佛的不看佛，不看佛怎么说的，不知道佛怎么说的，你学什么佛呀？哎，一定要看经论，一定要达到圣解。这是这个作意。后边这个故意乐清净的。得到的这个意乐清净呢，就是那个字体，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呢？讲地上菩萨有七种相，他那个六度啊，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他有七种清净相。说那个清净相，它的字体是什么？清净相字本身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意乐清净。就是你那个意识活动的时候啊，你那个乐就是你趋向的，你高兴做的那个感觉呀、啊，这是你那个叫清净的那个字体。就是为什么那个菩萨说他在地上清净啊，他的那个意念 他的那个乐趣啊非常清净，没有犯错误的，不染污，哎，都符合佛法。为什么？因为他得到圣解了，他佛法理解的好，所以他一得就清净。这个是自体，就是叫清净的自体。清净自体不是指的说身体清净，什么这个佛土清净，是指的菩萨的那个思想清净。哎，这是清净的自体。下一句，前及此法流，皆得见诸佛。前是指的地前，就是还没证那个出地的时候，就是你还在四旬寺的时候，他不是修四旬寺吗？他是在定中修，这是指的那个证出地前。即此，此就是证了出地了，就是出地的法流。法流就是流，是指的圣境。那个小乘的出果须陀环译音，它的意思是什么呀？叫入流。哎，就入到圣流了，入就是算成这个圣人了。哎，入流。所以这个法流是指的这个圣境。说正出地之前及证了出地之后的这个圣境里头，皆得见诸佛。就是菩萨跟我们凡夫什么不一样啊？他在修那个四旬寺的时候啊，在定中啊，他就经常见佛。哎，那个妙老好像就能跟佛菩萨对话。我没有时间听，我妈那个听了之后，我妈说妙老能跟佛菩萨对话。他说过好几件事儿。就是他说了之后，然后他说阿弥陀佛那个批评我了，不高兴啊，我忏悔。哎，什么他就是能见佛。哎，在四旬寺观定中他就能见佛，然后证了出地之后呢，都皆得见诸佛。就是在四旬寺观的时候跟那个证出地以后呢，都能够见诸佛。还是哎，不是见一个佛两个佛，哎，能够见诸佛，这叫瑞相。就是你修到四旬寺观，修到初地，他就有这些瑞相。哎，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谁见了佛，这都是很这个少见的，很罕见的事儿。最后一句，了知菩提尽，已无难得故。这是最后一个相，就是胜利。就是证了出地的菩萨，他有殊胜的利益。什么利益呢？他到了出地之后，他一看啊，他那个一看众生心、菩萨心、佛心哈、啊，他就了知，明明白白的知道他证菩提啊很近了。为什么呀？他那个方法都在面前，一切经义都在面前，道路都非常清楚，就是加劲儿的努力就行了。所以他一看他就知道那个方法，他都知道了。我们现在修行的难处是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不知道方法。你要什么东西知道方法了，我就直接去做去，哎，那也就很快了。现在这个就是找这个正确方法找不到，所以很多人你说不努力嘛？你看这个不光佛教徒，还有很多外道道家的深山老林里头也是修得很苦，也是很努力，但是呢他得什么果呀？由于这个叫所缘的法不是真正正法，哎，所以找不到真正的这个出离的方法，所以呢他就这个很迷茫。哎，到初地菩萨以后，佛心菩萨心都能看见，什么方法都能看见，离佛心那么近，跟佛心是重叠的嘛，哎，他就知道他离菩提很近了，他知道方法。以无难得故，没什么难得的了。所以他虽然需要做的工作多，但是对他来说不感觉有难度。哎，这是证了初地之后的胜利。好，这最后一句话说，由此三颂总显增上一乐有七种相。把这七种说完之后呢，如其次第，诸句且脱应知显示。就是说 你照着我后边说的这七个的这个次第，你去对上边这个颂子里的这个一句一句对下来，哎，他们显示的就是这七个书圣的像。这样的话呢，就把第五份呢，一开始就是说，我们现在修的六度是正入初地的因，地上菩萨正入初地之后，正入唯识性之后，他得了个什么果？得了一个清净的六度的果。说他的清净六度什么样啊？就是这七个方面跟我们不一样，给介绍了一下，开头就完了。下边呢，整个第五品呢，讲了十个东西，讲了十个东西，咱们也先看一下这十个东西啊。翻到第五品的最后，你看第五品最后他总结了一个颂子，就好像刚才总结那个颂子一样。他说：“此中有一瓦托南颂，这个瓦托南实际上就是颂。”这个把第五品讲完之后呢，他总结了一个颂子，什么呢？我们看啊，数、相及次第，训、词、修差别，摄、所至、功德，护、抉择、应知，就是第五品就讲了这么十个内容。我们就不具体解释了，我们来那个从头就开始讲，告诉你就是说第五品我们下边讲这十个内容，讲完就完了。说刚才讲的是什么呀？刚才是一个总的解释，说比如因果，哎，比如因什么呀？是比量的六度。比如果是什么呀？限量的六度。先告诉你一个这个总的，下边开始讲十个内容的第一个数。数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何因缘故波罗蜜多唯有六数？说为什么这个六度它就是六度呢？它为什么不是五度，不是七度呢？哎，问这个问题。三句话回答：成立对治所知障故，就是他要对治不好的东西。我们行六度是为了去掉一些苦，去掉苦厄。我们要对去掉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啊，它有六种，就是我们要对治的东西是六种，所以呢，你就要六种方法。说还有没有啊？没有了。说我们少对治一种啊，不行，少对治你没对治完，哎，所以呢，成立对治所知障，障是六个，所以我们要用六个。第二句话，正诸佛法所依处故，就是你要最后成佛，你要证到这个佛法，就是佛的法，你跟佛一样，你依靠什么？依靠得六，依靠六个东西。你少一个成不了佛，多一个找不着了。你这六个已经成佛了，你再找第七个找不着了。随顺成熟诸有情故，就是我们不管要度自己，前一个说第一句话把我们的毛病去掉了。第二句话，我们成就了非常伟大的事业。哎，第三句话呢，你还要度众生，度众生呢也是需要学这六度，这六个呢就能把众生度了。哎，你少一个度不了，哎，你那个多一个呢再找不着了，就是已经把众生度完了，你不需要这个第七个了。好，下面我们看它具体的内容啊，具体分析为什么。这个所知障就是六个。首先开始讲了，未欲对治不发去因故，理施戒波罗蜜多。六度前两度是布施持戒两个，说这两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呢？为了对治啊，不发去因，发去发心趋向什么地方，就是要树一个目的。不，这不发去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不发去成佛，哎，不发去这个，不发去修行，哎，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吃喝玩乐，哎，然后呢，说这个，你那个不发去因，说为什么非让他发去啊？如果不发去，那就是永远在梦中怎么样啊？你噩梦、好梦，反正就是在这儿是苦厄，全是苦嘛，哎。 你就是在这里头就永远受这个苦。佛呢说，我知道一个可以度一切苦厄，让你获得大福德、大智慧，这么一好东西。但是呢，他我不去，哎，我不信佛。你首先度众生，你要对治这个不发趣因，这个当然也包括自己。所以佛就立了两个什么呀？菩萨要修布施、修持戒。说不发趣因，什么是不发趣因呢？为着财位及着世家，就是他为什么不发那个趣呀？因为他觉得有好东西。有哪个好东西呢？一个是他觉得我要这个挣钱，哎，我要当官，这就简单的就要升官发财，这是我们一般人追求的一个最大目标。他觉得这个东西好。然后着世家，就是我要结婚，哎，很多人拿这个结婚当一个很大的事儿啊。那个我看好多小伙子呀、姑娘啊，年轻的时候如果碰到大的灾难了，好像头一个想到的都是什么呀？哎呀，可惜我还没结婚呢啊！这可见这个结婚在他这儿是一个很美、很重要的事儿。哎，他为了追求这两个东西啊，他不学佛。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你追求财、追求位、追求这个男女这个婚嫁的事儿啊，本身就是要吃很多苦，然后这个达到目的之后呢，又是不同的苦。那个世间的这些就是都是无常，哎，没有达到目的的无常嘛。你说我达到目的了，比如说结婚了，哎，结婚了他又不高兴了。当然高兴的时候也是两个人。你想，我们知道无始以来两个人阿赖耶识里头熏习的那个大量的是不一样的习气，你想两个人能够这个就是和，这是很困难的事儿。哎，所以呢，那个就是说家庭闹矛盾、婚姻不美满，那是正常的。哎，然后碰到有这个少数美满的，哎，有一会儿美满的，那是这个就是很少很少的时候。再加上这个什么财位什么这些，就是总的来说还是那个佛教讲的最基本道理，就是说首先你有这个欲望啊，这就是苦，哎，然后你永远不可能把这个欲望呢完全满足。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比较小的欲望完全满足了哈，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是人在达到欲望之后啊，就是没有欲望了，人对这个就没有兴趣了，就没有兴趣，他必然要追求新的欲望、新的兴趣。所以人的欲望永远是那个满足不了的，人们永远是在苦当中，这是基本道理。为了对之不发趣因呢，这个立什么呢？立布施。基本道理就是，你原来为什么你现在有这些欲望？我要挣钱，我要这个升官，我要结婚，因为无始以来呢，你取了很多东西，你有了欲望，养成了取的习气。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些苦去掉，方法也很简单，倒过来，我原来取的多，形成了欲望，形成了那个叫取的习气，我现在呢，倒过来，就是我不取，我反而这个往外布施，这样呢就对治了你的就是这种欲望，就淡化了你欲望，到最后呢或者用我们最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你为什么入轮回？因为你从取的太多，这种业力就是让你还债的业力把你拽过来了。如果你布施，哎，与别人多，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个让你还债的那个业力把你拽入轮回了，哎，这是一个基本原理。所以呢，用这个布施来对治欲望。
那别人也会还我们债，不也会走入轮回吗？
他这个只是第一度，就是你先这么样做， 这样做实际上对菩萨他并不是说我彻底的用布施能够出轮回，哎，他这个方法呢只是第一度，就是说你先把你的欲望啊先那个淡化一下，你淡化了之后呢你就追求财，你要是现在发财挣那个迷的不得了呢，财迷，那你就渡不了他。哎，你淡化了之后他就可以，我现在我能不能那个追求真理啊，他就可以走更高的目标。其实第一个只是淡化你，让你什么呢，让你发去，就是说我要这个出离轮回，脱离这些苦厄，我要发这个因。哎，所以呢他用布施来淡化他。第二个，未欲对之虽已发去，你看那个布施只是让你就是发去，就是不让你那个对那些邪知邪见，当然这个被世间称为正啊，发财谁发财谁英雄，实际上在佛教看来那就是引人误入歧途，你就整去吧，越整越这个陷得深，哎，你痛苦越多。所以这个布施呢只是让你淡化欲望，让你发去修这个寻找真理，用布施跟持戒来对治这个不发去因。说持戒是什么呀，持戒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消极的布施，就是布施是我积极的给别人帮助，持戒就是我那个少取，是吧，哎，消极的持戒，你比如说我这个日中一时，哎，我少取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反的，也是布施。你比如我出家，我原来我把那个什么这个工作岗位，我把我的财产我都让给别人，哎，我出家去，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布施。所以持戒实际上也是一种布施，哎，这样呢就是减轻欲望，让你发去求真理。然后未欲对治虽已发去，复退还因，力忍尽波罗蜜。
老师这话就是不太明白，你看他本身没发去，证明他不信佛教，他不信佛教也让他去布施去持戒，他不可能。
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呢这个他这也是一种欲望，你比如说我说过那个小孩你在家里让他扫地，哎呀，皱着眉头的难受的很，等着一会儿我出去玩去了，跑到别人家了，一看别人家正在干什么哈，哎，他在那儿是急急的不得了，帮着人家那个弄这个，哎，弄了之后呢，他人家一表扬，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呀？这也是人的一种欲，他希望让别人尊重，他希望让别人那个夸奖他，他希望让别人那个就是在一个布施啊，帮助别人呐、啊，本身有一种什么感觉呀、啊？就是我有你缺，有一种优越感。你看很多那个就是不懂佛法的那个布施可来劲了，为什么呀，里头有乐，你知道吗，所以可能的，哎，世间有很多乐，这个布施也是一种乐，所以你就让这个人呢，一开始人们这个习惯都是贪，哎，你如果要是让他修布施，他修，哎，修布施，你修布施，慢慢的他就会明白一些道理，就是人的乐不光是在取，哎，这样慢慢的就会淡化他的欲望，哎，所以这个像持戒啊什么，你不是佛法的好多外道都有戒，实际上你就说我们最一般的这个公司吧，实际上就是在修六度，我给你发工资就是布施，然后你来了得遵守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持戒，对不对啊？忍辱也在持戒里头，你比如说这公司打架要开除，是吧，哎，然后精进，就是说你工作得努力，不能是什么迟到，是吧？哎，这就是精进。然后这个禅定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这安心，哎，你不能老跳槽，哎。然后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它也有一个核心的目的。你比如说我这个公司现在讲那个叫企业文化，哎，我搞一个就是吸引人的一个精神的追求啊，实际上是什么呀？核心。大家一起多发财，这就是一个叫智慧，哎，我们是造什么产品的，我们用什么方法，就是别人没有的方法，我们来这个大家一起发财，这就是它那核心，就是智慧。也就是说世间呢有六度，哎，世间有六度，但是呢它目标不是成佛，它目标是财位，哎，世家，你那个 追这个女朋友也得布施世间人众，什么一样，哎，那个叫禅定，就是要追的执着，哎，那什么，哎，都有六度，嗯，所以不要一想六度说就是那个佛教的这个让成佛的六度，不是这样，哎。然后呢，让他修布施持戒的，慢慢他欲望减轻了哈，哎，他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不那么迷那个歪的目标了，你可以让他看清正的目标了，发趣了，说我要发心出离，为对治，虽已发趣，复退还因故，立忍尽波罗蜜，就是为什么会退还？咱们看啊，退还因者指的是什么呀？为处生死有情，违犯所生重苦，就是这个人开始学佛了，学佛，其他人呢处生死有情，就是学的不好的，或者说根本没学佛的人，你去度人家去了，你跟人打交道，违犯，就是这些有情呢，违逆你，这个就是侵犯你了，所生重苦。就像那个舍利弗发了大乘心，发了菩提心了，说要度众生，结果地势呢画了一个那个人说跟他要眼睛，来回折腾了一会儿，他受不了了，太苦了啊，给一个眼睛还不要啊，两个眼睛给了还没用啊，所以呢，这就是处生死有情违犯所生重苦，就是度众生的时候会有很多违逆的事情，哎。结果呢，他就退了。这度众生太难度了，哎，我还是自己修小乘去吧。退还因，这个退还因用什么呢？用忍波罗蜜，就是忍辱。就是说，你既然树立了正确的目标，你在前进当中啊，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坚持，哎，要坚持，就跟玄奘似的，我要到印度去取经。那就要坚持，不能有一点那个困难我就退，那就事儿就办不成，那困难太大了。所以呢，要立忍辱，哎，这对治这个。然后还有一个退因是什么呀？常食善品，加行所生疲怠，就是没有众生违反了，自己在这修，比如说在庙里头，读经打坐，这个时间长了呀，哼。他就这个疲了，疲劳。你比如说打坐，这个打禅七，一天多少坐，累了，反正就是尝试修行的会产生疲倦，疲怠，就是懈怠了。你看那个，我们刚学佛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忆，刚学佛的时候，哎呦，还有这么好的这个佛法，还有这个寺里头这么好的清净的地方，高兴得不得了，特别精进。哎，等着学。时间长了就怎么生疲怠了，就叫什么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如何如何，到最后佛到天边了，最后什么拿佛赚钱就这就是那个所生疲怠。为了对治这个所生疲怠呢，立精进波罗蜜多，就是说你要鼓励自己要精进，连世间你看墙上就那个时候经常写叫。时间就是生命，什么什么时间就是金钱啊，什么，哎，这就是属于精进，就是让你知道啊，你要是不精进，速度不快，你就垮台了，破产了，被人给挤垮了，哎，所以呢，你得精进不精进，实际上修佛法也是这样，你要说我慢慢悠悠的修哈，结果那个逆缘来了，什么弄，你一下多少劫到恶道里头转去了，哎，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找到佛法，所以呢，精进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发趣了，然后这个立了忍，修了忍辱，修了精进呢，这样呢不退了，哎，就不发生问题了吗？不行，这四波罗蜜多还不够，后边还发生问题。发生什么问题呢？未欲对治，虽已发趣，不复退还。哎，这个人。我就是要出离了，我也不退还，我也能忍辱了，而失坏因，到最后搞错了，说那我又这个我这么精进哈，怎么还会搞错呢？立定慧波罗蜜多， 失坏因者，什么是失坏因呢？为诸散动及邪恶会。咱们先说这个邪恶会吧，因为这个重要。什么叫邪恶会？就是这人发心了，也能忍辱，也能精进，我好好修，但是修的不是真正的佛法。哎，方法不对，学的理解佛法理解的不对，哎，使劲修，挺精进，结果呢，走到邪道上去了。哎，你看现在理解真正理解佛法的，尤其是现在末法，叫这个邪说横行，正法不行。你真正理解佛法的有几个啊？那个李洪志那个时候，按说李洪志那个书，很多人，你像那个就现在知道的，他看两行就知道那个水平太低，那个不行。但是多少佛教徒呢，都跟过去了，这就是邪恶会。哎，也很精进，也很精进。我记得那个我翻了一下，就看到一句话，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嗯，说这个别的佛都不如他大，什么好多大佛小佛男佛女佛什么都为了追他都那个摔死了，是怎么着，反正就是一看这都跟说笑话似的，佛哪有什么大小什么男女之分呢、啊、哎，一看因为那个当时是一个人拿着那个给我，我一看我说你看这什么东西，那个人最后就是去练法轮功去了，到最后这就是智慧或者个因缘，没办法。邪恶会你没找到真正的智慧，不退转没用，哎，所以呢广不退转还不行，你还非必须找到正法。然后这个散动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找到的也是正法，但是这个人呢他那心老定不下来，哎，一会儿这个你让他在这读会儿经吧，没读一会儿他那个就读不下去了，哎，就跟那个小孩子似的。小孩子最大问题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叫定力不好，是吧？哎，那个你让他干这个，一会儿他想这个想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坚持不了两分钟。哎，所以这个修大的事业也是这样，散动这个散动还多了。你比如说对某一些东西感兴趣，哎，有的喜欢这个，有的喜欢那个，一会儿他就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去了，这都不行，这都不能成功。所以呢，方向。也不退转，然后智慧也对，也不散顿，专一的修行，你就能成功了，不需要第七个了，是吧？你这个里头少一个行不行啊？少一个不行。所以呢，我们要对治的问题就这六种，所以呢，立了六个来对治六个问题。哎，如是成立对治所治障故，为立六说。就是要解决的问题是六个，这样六个呢一下让你能成佛了，哎，就正好够了。下边一句话，又前四波罗蜜多是不散动因，他这样来看，他说前边四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呢、啊、是什么呢？是使你不散动的因，就是说前四度啊都是为了让你能够专心修行。你看他这样来理解，哎，这精炼的多了，就是说前四个立起来都是为了让你不要追求那个就是不好的东西，不要什么受别人那个骂你啊，不要受别人影响，哎，都是不散动因。次一波罗蜜多不散动成就，就是次一个就是第五个，第五个波罗蜜多禅定波罗蜜多是什么呢？不散动成就了，就是你由于前四个修行就是为了得到第五个，就是你能够定下心来了，哎，当然这还包括就是能够得定了。此不散动为一止故，你有了这个定心能够专一修行了，你才能够如实等觉诸法真意。你因为什么呀？因为佛法太深，不是那个你像世间，哎，我业余参加个什么班俩月，哎，我就做得很好了，因为它是小把戏。这个佛法太高深了，所以你必须要专心一致的。现在我们说很多人专心一致的还达不到，你更何况不专心一致了。所以必须专心一致的你才能怎么样如实等觉。哎，如实 就像真实一样，就像真理一样。真理是什么？真事实是什么？等觉就是平等的觉悟到诸法真义，一切法，一切法的真义是什么呀？一切法空，我们面前一切法空，这是它的真义。你得到诸法真义之后，便能证得一切佛法。如是证诸佛法所依处，为利六处。哎，这个呢，是我们前面不是说他用三个理由来说，必须是六个吗？第一个是说你所对峙的问题有六个。现在说什么呢？你要想成佛，你得依靠六个东西。六个什么东西呢？前四个是让你能够不散动，哎，不上一边去。第五个是你得到不散动，成就不散动，就是能够有定了，有定力了，然后你才能够理解诸法真意。哎，理解诸法真意，你又有禅定，你就能够证到佛法，你便能证得一切佛法。哎，你要成佛，他需要的功夫也是这六个功夫。哎，所以呢，如是证诸佛法所依处故，就是你成佛所依靠的东西为利六处。哎，有这六个你就能成佛，这是第二句话。下边该度这个有情了。第三句话，由施波罗蜜多故，于诸有情能证摄受。说这个度别人那个为什么要立施呢？人别人不理你啊，那个都忙着发财了。哎，你呢，他不是忙着发财吗？你有施波罗蜜多，哎，你给他布施，与诸有情能证摄受。哎，他喜欢你，他觉得你这个人好，他这个跟你交朋友，哎，慢慢的这样你就可以给他讲佛法了。由戒波罗蜜多故，于诸有情能不毁害。如果你还是一个贪嗔痴的人，这两个人肯定发生矛盾，是吧？哎，你呢欲望浅，哎，给他这个布施，然后你持戒，这样的话呢，对，持戒你不杀不偷不盗什么不说谎话，哎，这个有对友情的没有损害，没有毁害呢，他就喜欢你，哎，越来越接近。有忍波罗蜜多故，虽遭毁害而能忍受，这又要求高了。就是你不损害别人，别人损害你啊，哎，损害你呢，你能够这个正确的看待他，哎，不是这个以打还打，以骂还骂，哎，那样就摄受不了众生了。由精进波罗蜜多故，能住经营，彼所应作，就是你有精进的这种训练之后啊，众生彼所应作，就是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你呢能够帮助他，就是你有多余的这个精力，你有这个多余的发心，你能够帮助他。这实际上就是那个叫同事，就是你要跟那个众生在一起。既由如是设立因缘，什么叫设立呢？就是实际上都是利益众生，令诸有情于成熟事有所堪任。你那个用这六度呢跟他一块儿，你布施也影响他，你持戒忍辱都会影响他，哎，你还跟他一块儿一起做事，对他都有影响。这样慢慢的这个友情呢，他熟悉你这个五度之后啊，他于成熟事有所堪任，就是这个友情慢慢，原来他学不了佛，现在呢慢慢你跟他这样用前五度呢，他也成熟了，他也可以做一些学佛的事情了。有所堪任就是他堪任学佛了，哎，你就跟他这样一起，他慢慢成熟了，堪任学佛了，堪任学佛了之后呢，从此以后心未定者令其得定。你这个时候开始就教他怎么修行啊，教他禅定，哎，心已定者令得解脱，哎，他能够专一修行了，教给他智慧， 解脱就是那个真正的就是靠般若波罗蜜多了。于开悟时彼得成熟，哎，他六度都这个都能修了，他就能开悟。开悟的时候，这个有情就成熟了，那个成熟有情的任务就完成了。如是随顺成熟一切有情，为力六数，应如是之。实际上，这个用第二个也好理解。你自己成佛要靠六种本事，你帮助别人成佛，当然也是教给他这六种本事，你就能度众生。多的也不需要了，你到这个智慧已经开悟，已经成佛了。哎，用不着这个第七个了，你少一个呢也不行，这个每一个都有用。你是头一个说我不布施，不布施人谁都不理你。你看那个一般人学佛信佛啊，是什么呀？基本上都是有了难了，有了什么这个苦恼了，到寺里头啊去这个说佛本事大，哎，那个到寺里头求菩萨去。比如说想要儿子没有，哎，人求观音去，都是这个叫那个求利上在那儿。然后呢，你佛教就先得怎么样啊？先得布施，哎，你就先得给他一个儿子，你不给他就跑了，哎，所以呢，这第一个就是数，就是说为什么波罗蜜多立六个数，哎，第二个相，此六种相云何可见？什么相呢？就是六度的相，哎，由六种最胜故，就是这六度啊。注意，我们现在说的六度不是世间的六度，是佛教的六度。这个佛教的六度啊，它有六种最殊胜的事情，哎，而且是什么呢？是大乘的，大乘六度才是最殊胜的。比世间比小乘都殊胜，没有比这个大乘六度更殊胜的了。说他有什么殊胜啊？第一个有所依最胜。什么叫所依呢？就是我为什么发六度啊？我依什么发六度啊？为菩提心为所依故。发菩提心，菩提是觉的意音，发觉心就是发觉悟的心，觉悟就是醒来，从梦中醒来。我发从梦中醒来的心，哎，目标那就是谁醒来了？佛醒来了，佛叫觉者嘛，哎，实际上就是发成佛的心。我要从梦中醒来，这个所依这个因，说老实话太让人高兴了。为什么呀？整天在这发愁，哎呀，钱不够，什么这个房子不够，什么这个反正就是力量不够，整天在这发愁，经常发愁到这个没有办法，哎，眼看着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弄得很苦。到时候这佛告诉你说什么呀？这些都是假的，你在这以为有这些困难，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些困难，你去解决这些困难就是自己这个就是自找苦吃。实际上这都是梦，你要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一切苦厄都没有。这简直是无本万利，用不着你花钱，就是需要你改变思想嘛，改变看法，纠正邪见，树立正见嘛，哎，所以你如果发了这个说我要从觉悟心，要从梦中醒来的心，你这世间你说什么一本万利，什么无本万利，你都比不上这个罪是最厉害最胜了，哎，最解决问题，是吧？所以呢所依最胜，他的这个我们行六度的因最胜。第一个呀，还要说一句，特别说一句，刚才是跟世间比，说世间你发什么心你能比这个发菩提心解决问题啊？没有，这里头还包含小乘。小乘啊不发菩提心，小乘发出离心，他出离生死然后入涅槃，他出离生死入涅槃，他不发觉醒的心，哎，不发菩提心。所以小乘啊就比不上大乘那个发心殊胜。
小乘修六度吗？
修六度，连世刚才说了连世间都修六度， 你去看一个外道，尤其是印度外道水平比较高哈，那就是六度。哎，那个你看现在那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规定是收入的多少，五分之一是多少啊，是捐献的。那个基督教是十分之一，十一税嘛，就是这都是硬性规定。哎，是这个布施，然后也有他也有戒呀、啊、什么，所有这就是你看，这是宗教不用说了。我刚才说一个公司，你做一件事儿，哎，家有家规，家里头实际上也是，哎，你组成一个家，对妻子对儿女，你一开始都是有布施的，哎，然后有持戒，有忍辱，有什么都一样。哎，我们家也要搞一个什么理想哈，也要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我们达到目标的方法全一样。就是说六度呢，实际上是成就一个事业的这个方法，大家都用。
老师，是不是就是所有的外道和佛教这六度只就差智慧这一点上，它其他的就是差别不是很
这个智慧的差别当然最大，你像这发菩提心，别的就没有这个说发菩提心从梦中醒来哈，但是还是不一样。你比如说持戒，很多那个就是他立的那个戒就不对，哎，你像有很多那个，你像玄奘到印度被那个叫信突加女神的那个，实际上就是那个性力派，就是密教，抓住要杀生，他那是符合他戒律的，他戒律就是要杀那个。挑一个人来那个祭他的神，哎，所以还不是就是还是不一样。现在说这个六种最胜啊，大乘的六种最胜，第一个说我要从梦中醒来，这个没有任何这个所依能够跟这个比。第二个由事最胜，为具足现行故，就是修行六度的这个事情啊，大乘最胜。什么叫具足现行？就是大乘菩萨修行六度啊，他是具足，就是他所有的行动全在修六度。这里头主要分两大部分，一个叫内行，一个叫外行。内行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修布施，他能布施他的身体，他能布施他的眼睛，他能布施他的这个生命。哎，外施就是他身外之物，什么财物啊、官位啊，什么甚至那个妻儿国土啊，那个古代他这个有的人用现在的那个叫法律来说，他不是那样，他这那就是你得看当时的那个风气跟大家承认的法律啊，哎，就是身外物都能布施，是身内物哎也能布施，像现在的那个叫遗体捐献啊什么哎，这个具足现行。哎，持戒都是这样，哎，有的这个那不是那个有小沙弥为持戒，哎，我宁肯自杀，我也不能破戒，哎，所以他的那个就是现行啊，就是具足现行，就是一切行全是在修六度，这叫具足现行，事最胜。三由处最胜，地方最胜，为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事为一处故。就是说我们修六度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利益一切有情安乐事，哎，这个处广大。你像我们说的那个外道，他不会及到一切有情，这个一切有情指的是六道，哎，就是几乎所有众生，哎，全是你那个修六度的对象，所以一处最胜。他那个没有比这个更广大的了吧。第四由方便善巧最胜，方便就是方法便宜，方法好理解，便宜就是说方便适宜，哎，方便善巧的意思就是他那个方法很那个随顺，很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吧，就是可以叫，哎，就是菩萨修六度他那个方法最好最胜。为什么呢？为无分别智所摄受故。意思呢，我们说了我们现在是分别智，因为我们是比量，我们要分别，是分别智。 到地上菩萨呢是无分别智，就是没有梦了，不需要比量分别了，全是限量智，所以它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智一摄受，怎么方法就最胜了呢？因为他心对心直接，真实对真实。咱们就还拿布施说，我们现在布施呢，你三轮清净不可能，是吧？你首先得看到谁有什么需要，他需要什么帮助，我可能不可能，我怎么能帮助他，你全得考虑，三轮不可能清净。你到那个菩萨度众生的时候，没有人没有法，自然三轮清净，心对心。他一看这个众生正在做什么梦啊，正在这着急，哎，他怎么度啊？没有人没有法，就是他的那个心一相应，在他的那个梦里头化现一个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人，反正就是需要什么吧，哎，一化现，他当然不会，菩萨也不会把他就是凡夫在梦中看到的他当成是真实的人真实法，所以他三轮清净，哎，方便善巧。你说你再怎么修六度，你哪如这个地上菩萨这种，就是心念一相应，六度就修了，这么方便善巧呢？你没法比。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菩萨度众生啊，你不用担心啊，就是菩萨知道不知道是这个。所以我们有的人在那求菩萨说的特别细，你用不着，你心，哎，你心一想，菩萨早知道了。能不能跟菩萨先心相应，全在什么呀？全在你，哎，你的这个想法正确不正确，合适不合适，你的这个善根，你的那个，再一个，菩萨那儿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他这样做对你处理有没有帮助，就是这个，哎，就是我说的那个，为什么菩萨那么大智慧，那么多资财，就是我们说的，他想给你什么给你什么，为什么不给现在全世界人腾一下子都是百万富翁，那就是等于害了所有的众生了，哎，你看那世界肯定更乱，都本事大了是吧，哎，那贪嗔痴更大，那等于给世界添乱，哎，所以菩萨的智慧就是你不用操这个心，他就是什么呢，最方便善巧，是最好的度你的方法。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准备好没有，哎，你如果修行的好，准备好了，无数的佛菩萨在那儿那跟你心相应，他怎么可能不度你呢？还是自己要这个方法问题，修的对不对，哎，还是自己方法问题。五，由回向最胜，为回向无上正的菩提故。就是我们回向，就是我做这件事儿，我是为了什么，就是我的目的，你人们都有目的，没有目的人不去做那件事去了。我们经常这个目的就是我要给我妈看好这个病，哎，那你就是这一切努力你都是往这个方向来这个努力的，你哪比得上这个地上菩萨是什么呀？一切都回向成佛，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且不是回向他自己，就光回向他自己，是回向所有的众生共成佛道，哎，说所有众生一块一起成佛，世界上还哪有比这个更伟大更辉煌的事情啊，所以他最胜，哎，他的回向他的目标最胜。第六，由清净最胜，就是地上菩萨修这个六度呢最清净，怎么讲呢？为烦恼所知二障，无障所激起故。就是我们现在有烦恼障，哎，我们有烦恼，我们也有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本来应该所应该知道一切法，但是我们现在才知道多一点啊，这就叫所知障。就是你应该知道，你知道不了。我们现在两个障都有，所以我们就烦恼很大。地上菩萨呢，烦恼障、所知障都没有了，为什么呀？ 梦没有了，五蕴皆空了。梦没有之后，你梦里的烦恼当然没有，你梦里的障当然它也没有。见到真实三界唯有心，谁心里头怎么想的一看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所知也没有障。无障所集起故，两个障都没有了，他用心集起的这个六度，那就是最清净的。哎，因为二障都没有，所以呢，地上菩萨呢修六度的相是清净相，由这六种最胜。这是第二个。咱们不是说第五品讲十个内容，一个数，为什么六个？一个是这个相，就是这六度的相是什么相呢？是最胜的相，就是地上菩萨的六度是最殊胜的六度。嗯，我们现在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下边有这么一句，也简单说一下：若施是波罗蜜多耶，设波罗蜜多是施也。就是说，布施就是度吗？咱们这波罗蜜多直接就说度啊，布施就是到彼岸吗？还是到彼岸就是布施吗？不是。哎，这里头怎么样？有施非波罗蜜多，就是有的布施不是到彼岸。然后省略号，应作四句。四句很简单，就是说什么呢？施不是波罗蜜多，施是波罗蜜多。施既不是施，也不是波罗蜜多，既是施也是波罗蜜多。哎，就是那个逻辑上的四种组合。我们把这四句很简单，我们给它组合一下啊。首先说有施非波罗蜜多，什么呀？就是除了大乘的施，所有其他的施都不是波罗蜜多，包括小那个世间的就不说了，他哪能到那个彼岸啊？哪能到成佛的彼岸呢？他连目标都不设，小乘也不成佛，他也到不了彼岸，他不是涅槃吗？躲到一个僻静处去入定去了，没了，世界上没了他了，他到不了彼岸。哎，所以呢，除了大乘的布施，就是你发菩提心的布施，剩下的施有施非波罗蜜多都到不了彼岸。然后有施是波罗蜜多，那就是大乘的施才能到彼岸。哎，因为什么呢？你不光是施，施了之后后边持戒忍辱什么都要跟上的。哎，最后六度齐了才能到彼岸。然后非施非波罗蜜多，就是说不是布施，不是波罗蜜多，有没有啊？有啊。你那个比如说外道的持戒，外道的另外五度，外道的持戒，外道的忍辱，它不是施，它也不是波罗蜜多。还有又是施又是波罗蜜多，那就是大乘的施，就是又是施又是波罗蜜多。哎，四句应作四句，这个简单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如于其施，如是于于波罗蜜多亦作四句，就是持戒也是这样，有的持戒不到彼岸，有的持戒到彼岸，有的持呵呵，我不在那个组合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就行了。下边一个，何因缘故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此次第说，就是说这六度为什么次第，就是顺序，为什么要按这样顺序说？先布施，最后智慧，这叫次第。这是第三，数相，然后次第。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个顺序呢？为前波罗蜜多随顺生后波罗蜜多故。就是前边这个生后边，它这个就是一开始最易，到最后最难。简单咱们捋一下，你这个人能布施了，就是不是那个吝啬鬼，你才可能持戒。 因为持戒比布施难。哎，持戒你布施，我看到这个情况了，我布施戒，它有间断啊，是吧？哎，我看那儿不想布施就布施，这儿哎我想布施就布施，你就修了布施了。哎，但是持戒呢，就是我说持戒也是布施，但是呢，持戒就是你不能间断，哎，不杀生，不说谎话，哎，不偷东西，你不能间断，那也是布施，但是呢，它难度大。然后你能持戒了呢，你才可能能忍辱。你要是连戒都不能持，该骂人骂人，该这个偷东西偷东西，该打人打人，你怎么可能忍辱呢？你先这个养成持戒的习惯了，持戒是你不伤害别人，忍辱要求高了，是别人伤害你，你不反击。哎，要这个说老话，不反击是要求低的，应该心里头呢不发怒。哎，心里头很平和，这个要求又高了。就是说，你如果持了戒呢，你才能忍辱，能够忍辱了，才能够精进。精进是冲着一个目标往前这个猛冲。你这个人一惹你，你跟他打架去了；那个人一骂你，你跟那个去骂架去了。你肯定不能精进，是吧？精进了呢，你才能得禅定。就是禅定不好得的，他现在世界上有几个得禅定的？哎，禅定不好得，像出家人没有世间烦恼，但是那个寺里头现在那个事情也多得很，所以呢，你必须能够精进修行，哎，条件又好，才能够得禅定。哎，得禅定的意思是得初禅以上。你得了禅定，你才能够理解佛法的深意，最后才能证到佛法。你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叫散心，我们先散心理解佛法的深意。哎，你基本上基本道理掌握了，基本大概方法掌握了，慢慢的六度再去修。哎，也就是说它这个难易不一样，一开始难，到最后得到正见，那是最不容易的。最后正果，这是最不容易的，所以它是这个次第，就是说次第是由难易程度来安排的。这个妙老还加了一句话，说前边波罗蜜多可以随顺生后边波罗蜜多，后边的波罗蜜多呀，可以增益前边的波罗蜜多，可以这个加强前边。你比如说你有了智慧。有了智慧呢，你布施的更善巧，持戒的更精进。哎，是这个，你能忍辱了，你当然你那个持戒啊，什么布施你就会更好，它是互相这个帮助的。好，休息。